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4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催生的法国全国大辩论今天5时在巴黎举行，公布国民辩论结果正式报告仪式。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大王宫发表总结报告。法国全国大辩论由总统马克龙回应黄背心抗议运动而推动，但全国大辩论的国民诉求总结能否真的反映法国民众，特别是黄背心抗议运动以及仍然有可观人数支持黄背心抗议运动法国民众的心愿，仍然被怀疑。日本日产股东大会今天撤下了深陷官司的前董事长卡洛斯·卡恩的董事资格，正式结束了20年的合作关系，也意味着卡恩时代的正式结束。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多国以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启程前来欧洲。中欧峰会以及对欧洲国家的访问是李克强欧洲之行的使命。评论指李克强将为中国“一带一路”做出宣传与推动，但欧盟对与中国在贸易方面达成平衡协议并没有很多的乐观。中美谈判代表结束了在华盛顿的第9轮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时间表，但双方均宣称取得了进展，并承诺将继续推动视频会议进行谈判。香港市民支援的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设立64纪念馆，可说一波三折。纪念馆被迫迁后，在购得单位重开之际遭人恶意破坏，室内电制被淋盐水，需重新铺设。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催生的法国全国大辩论今天5时在巴黎举行，公布国民辩论结果正式报告仪式。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大王宫发表总结报告。法国全国大辩论由总统马克龙回应黄背心抗议运动而推动，但全国大辩论的国民诉求总结能否真的反映法国民众，特别是黄背心抗议运动仍然有可观人数支持的法国人的心愿，仍然被怀疑。历时近3个月的法国全国大辩论今天正式推出辩论总结报告。法国总理菲利普面对法国国民议会参众两院500议员发表讲话，此后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应对全国大辩论民众诉求的措施。据法国全国大辩论在现代共和史上是绝无仅有。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因燃油提价而爆发抗议，点燃延续至今的黄背心抗议运动。该运动从反对经济拮据开始，扩延到增加发声权利。抗议涉及法国政治体制、选举制度，也多对税制与财产分配不满。黄背心抗议运动期间充满暴力，抗议者激进地轰赶马克龙下台。在全国大辩论中，由政府官方主导的讨论限定议题框架，但是全国大辩论被指责并没有完全代表法国人的普遍心声。根据评论说，本次全国大辩论参加讨论表达的人员大部分是城镇人口，更多代表城市阶层的意愿。更激烈的批评甚至指责，全国大辩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为占据法国大部分财富但只有不足10%的人口的利益。根据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全国大辩论出台了结论以后将改变法国的面貌，政府将根据民众愿望推动改革，明天将不会是昨天的现状。法国全国大辩论一共举行了10000场不同层级的地区会议，全国16000本民意签写簿，当然国家拨款1200万欧元资助了大辩论的各种开销。4大主题包括税制、民主、公民权利、国家建设 限制生态持续发展，最早被框定，但随后民众意愿扩展延续性、购买力、健康保险等议题中。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推出全国大辩论总结，其报告长达63万页，但推出具体措施将是总统马克龙稍后对全国发表决定。黄背心抗议人士没有大面积参加进全国的大辩论，黄背心抗议运动上个星期仍然在全国发动了示威抗议，与前几次示威抗议相比较，暴力现象稍有减缓。欧盟五月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在即，欧盟理事会主席警告，要应对俄罗斯等国通过网络制作假新闻来威胁欧盟的民主选举。欧盟已经行动起来，要通过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严防制造假新闻的投机分子。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欧洲联盟5月23日至26日进行议会选举投票，届时要选出700多名议员。布鲁塞尔担心一些外来势力通过网络运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来传播假新闻，从而助长在欧盟已经抬头的民粹主义潮流。欧盟官员指出，通过假新闻传播民粹主义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也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胜选入主白宫。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近期发出警告，指出有外来反欧势力寻求公开或者秘密通过网络来影响欧洲的民主选举。在欧洲议会选举到来之际，欧洲一些国家要求布鲁塞尔提高警觉，明确指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如俄罗斯等国试图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来散布假新闻，从而传播民粹主义理念，扩大欧盟已经存在的分歧，也伤害欧洲人对民主和对欧盟的信任。这些外国势力通过网络广告点击赚取现金来发布假新闻，而且还会对欧盟政要进行贿赂等手段，从而操纵选举。欧盟网络相关专员指出，通过网络散布假新闻，成为看不见的黑手，已经进入了欧洲人的生活，来影响欧洲人的看法和决策。欧盟已经行动起来，对此进行防范。
日本日产股东大会今天撤下了深陷官司的前董事长卡洛斯·卡恩的董事资格，正式结束了20年的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意味着卡恩时代正式结束。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详细报道。
日产汽车公司8号在东京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议案，同意解除因为涉嫌违反公司法被在此逮捕的前董事长葛恩以及前代表董事凯利的董事职务，并且选任第一大股东法国汽车巨头雷诺的董事长圣德纳为新的董事。为完成加强企业管理这一当前的紧要课题而更换管理层，彻底告别了以强大的领导力统帅日产雷诺联盟的葛恩体制。葛恩出局日产董事会，也意味着这位曾经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叱咤风云、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代的结束。日产的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在会议开始就向股东道歉，他还表示将尽到对现在以及将来的责任，否则会尽快引咎辞职。关于和雷诺的资本关系，他表示不会立即做出调整。路透社指出，在葛恩再度被捕后，日产的股东把他逐出董事会的决定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和恐慌。葛恩在日产遭到经济危机的1996年六月出任董事，他曾兼任日产和旗下的三菱汽车以及雷诺的三方联盟第一把手，但是在他被捕事件后，已经被解除或者是被迫辞去了所有的董事长职务。雷诺及三菱汽车的董事职务预计也将在今年六月份卸任。
美国智库定于明天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座谈会，蔡英文将应邀通过视讯发表演讲。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应美国华府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院及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三个智库的邀请，将于美东时间9号在台湾总统府透过网络视讯会议的方式参与美方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研讨会，他将发表专题演讲并接受提问。这是蔡英文首度在总统府以视讯会议的方式跟美国重要的意见领袖针对台美关系及区域安全情势交换意见，也是今年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的相关活动。座谈会将由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担任引言人，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副会长暨日本讲座主任葛林担任主持人，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美国联邦众议员康纳利也将在会中分别发表演说。研讨会聚集多位学者专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前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办事处前处长杨苏弟等。探讨的议题包括回顾美台关系、台湾当今战略环境以及美台关系的未来等。蔡英文本月27号过境夏威夷的时候，也曾以视讯会议的方式参与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台美印太区域恒久伙伴关系特别政策对话。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任内也曾跟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行视讯会议。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多国以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启程前来欧洲。中欧峰会以及对欧洲国家的访问是李克强欧洲之行的使命。评论指李克强将为中国一带一路做出宣传与推动，但欧盟对于中国在贸易方面达成平衡协议并没有很多的乐观。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消息指，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克罗地亚总理普罗连科维奇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布鲁塞尔举行第21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赴克罗地亚举行第8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的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陈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陪同人员同机离开北京出访。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欧中峰会即将登场，但是贸易议题突破希望渺茫。据报道说，欧洲联盟最高层官员9日将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鲁塞尔举行高峰会谈。欧盟如果希望中方在会中就贸易事务给予坚定的承诺，目前看来注定将失败。尽管外界长期抱怨中国政府的产业补助和市场准入政策，但是北京表现的倾听的意愿低落，加上中国参与欧洲基础建设引发的疑虑与日俱增，欧盟正试图强化对待中国的态度。不过九日将举行的半天的峰会来看，将是要草草的结束，几乎不预期会有什么协议成果。欧洲消息人士甚至透露说，目前双方很有可能不会同意最终发表联合的声明。据报道说，李克强不会和欧盟成员国的领袖会面，而是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进行会谈。中美贸易谈判代表结束了在华盛顿的第9轮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时间表，但是双方均宣称取得了进展，并承诺将继续通过视频会议进行谈判。据路透社的消息说，中国官方消息指，中美第9轮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并取得了新的进展。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昨天晚间报道称，第9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的文本，取得了新的进展。据该报道指出，中美双方决定就遗留的问题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进一步磋商。消息说，4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 卢姆庆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洛德星期五表示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下星期将继续通过视频会议进行谈判，试图达成一项协议，解决持续九个月的贸易战。美国快餐连锁店汉堡王近日在新西兰的官方社区上射出一则新广告，片中描述多名顾客笨拙地用巨型的筷子吃汉堡包，有夸张且不自然动作，被指涉嫌辱华，并痛批种族歧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去年11月份中旬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引发的全法范围内的大辩论已经落幕，政府本周一将出台总结分析报告，随后将于4月中旬开始陆续推出相关的决定。据法新社报道，根据对相关的网站、市政府的留言部、地方性会议和公民讨论会等多种征求公民意见方式结果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法国人目前的主要诉求还是集中在降低税务、要求税务公正、改善行政便民服务、环保和健康等领域。与此同时，尽管这几个大的主题画出了主线，但是也不乏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所有的民众诉求中，不出预料，法国人最关心的是税务的问题。民众提出最多的要求就是要降低税务，降低与日常生活和消费息息相关的增值税，尤其是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在所有的要求中占据着首位。在环保领域，法国人也有强烈的危机感。62%在平台留言的人表示，生活的确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86%的人则表示可以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些贡献。在他们提出的建议中，发展公交系统和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占据首位，但是同时，过半数的人对征收环保税保持怀疑的态度。在政治改革领域，40%的人要求议会的议员按照选举比例来分配，另外民众也反对民选代表职位的积累，呼吁减少议员人数。大多数的民众都表示他们信任民选代表，尤其是他们的市长，但是同时也对一些民选代表享受的特权表示相当的不满。除了以上几个总统马克龙倡导的大辩论的主题，其他的一些黄背心的诉求，包括取消公路80公里的限速、公民倡议的公投，都得到了相当的支持。移民问题也被提及，但改善接待条件和收紧现有的政策的观点平分秋色。法新社也注意到，一些极具争议的议题，包括核电的未来，以及恢复死刑、同性恋婚姻、流产或大麻等等这些重要的社会议题都很少被提及。去年11月11号爆发震惊全球的黄背心运动的导火线是燃油税的增加，但是反映的却是法国几十年来相继在位的政府没有时间或没有勇气解决，甚至是错误政策造成的积累下来的民怨的爆发，使法国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风潮和困局。总统马克龙和不少新的政府成员都是技术精英官僚，他们有傲人的学历和经历，但是却缺乏地方选举的经验，都被认为是象牙塔里的精英，做出的决定是纸上谈兵，代表不了民意。面对困局，马克龙总统想出了和民众沟通的办法，他倡议并且领导在法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辩论，但是还是集中在他给法国人的公开信中提出的几个主题。马克龙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黄背心运动带来的严重挑战，他率先在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的人员举办了多场大辩论会。在此框架下，法国全国各地共举办了超过10000场地方会议，相关的平台也收到了190万条建议，各个市政府也提供了16000本留言簿，另外还有几十万条不同的建议。这的确是能够直接反映民众诉求的办法，但是由于量大，也意味着分析和结论的复杂性。这份分析报告长达1500页。
在法国总理作出公布前，法新社目前只能看到几个已经关闭的网上问卷的内容，在这些问题中肯定的答复占了大多数，比如 82% 的人认为应该将选举中选民投出的白票考虑进去， 71% 的民众希望减少议员之外的民选代表的人数等等。本周二和周三，法国议会将举行两场总理菲利普出席的辩论会。菲利普上周五还说，议员们将讨论政府从大辩论的结论中保留的部分，接下来是要讨论未来的工作方向。总统马克龙随后也将公布针对法国人的诉求采取的回应措施。根据总统府爱丽舍宫公布的时间表，马克龙总统将于四月中旬在复活节前宣布第一批措施，而总统周围的人士也透露，其他的一系列的措施将陆续在夏天之前出台，中间将跨越重要的欧洲议会的选举日期。但是法新社指出，法国政府和总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法国民意的怀疑论。法国人担心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全国大辩论的结果使大象生出了一只小老鼠，对真正的问题与事无补。根据一项民意调查， 68% 的法国人估计大辩论中表达的诉求将不会被重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近 80% 的民众也认为大辩论根本无法给目前的危机找到任何解药。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去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瑞迪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八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侧重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突出法国企业面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所做的准备。回声报聚焦法国政府将如何总结近两个月的全国大讨论，以及采取何种措施回应民间诉求。欧洲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解放报以大版篇幅报道欧盟各国民粹色彩的极右翼政治力量的联合努力，尤其是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推动这种联合的尝试。法共人道报则在巴西前总统卢拉入狱一周年之际，刊登包括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内的11位各界名人呼吁释放卢拉的立场表述。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重点讨论天主教会对离异再婚夫妇逐渐宽容的立场。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但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刊登文章介绍世界智能手机最大企业三星集团是与中国华为集团一比高低的决心。三星集团移动业务总裁高东真坚信，未来十年三星集团仍将是世界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头人。费加罗报经济副刊这边报道写道，三星在世界智能手机市场独领风骚已经十年，这种榜首地位如今面对明确瞄准世界第一地位的中国华为集团的威胁。而最近几年华为集团的成长确实令人不敢小觑，而三星手机销售则出现滞缓，该集团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销量可能同比下降 14%。 但高东真不为所动，他坚信三星领军世界手机市场已经十年，未来十年仍将位居榜首，三星将继续革新，继续设想新的移动体验。他指出 5G 人工智能以及诸如折屏手机等新形式的手机的发展都快于预期，而他尤其看好折叠手机市场的潜力。该集团今年2月推出的首款折屏手机5月3日起在法国开售，但每款超过2000欧元的价格注定此款手机将只针对特定人群。但高东真不仅坚信三星手机的忠实用户将会对三星产品的创新技术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且肯定三星将努力扩大这些革新技术的应用，以便让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新一代手机。他很自信地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三星折屏手机不仅仅是一种新类型的智能手机，三星集团正在书写未来移动通讯工业的新篇章。 这篇文章介绍指出，华为集团也推出了自己的折屏手机，但尚未在法国开售。两大智能手机巨头正展开一场技术革新的激烈竞争。在 5G 领域，三星集团也自信可以在 5G 网络设备领域征战一席之地。相信三星集团在 5G 网络铺设中可以提供从设备到终端到芯片各个环节的解决办法，并通过与全球网络运营商以及网络服务供应商的合作，保证安全以及资讯保密。此番讲话想必是针对美国政府对华为安全隐患的指责。不过，尽管三星集团已经率先推出了首款 5G 手机，但法国消费者只能在法国 5G 网络铺设之后才可能享用，也就是说要等到2020年。法国各大报纸特别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卢旺达种族屠杀25周年、利比亚两派政治与军事力量冲突升级引发国际关注、英国脱欧进程迟迟找不到各方满意的途径、围绕以色列新一届立法选举而更加紧张的中东巴以局势等等。回声报针对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国内政局近期出现的变化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土耳其政权所面对的合法性挑战都是来自人民的警告。文章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将阿尔及利亚与土耳其局势相提并论有些牵强，但无论是从军队的作用还是从伊斯兰温和保守力量的角度来看，两种情形有其共同与不同之处。阿尔及利亚当权者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采用的收买民心换取稳定的做法，以及后来舞动内战威胁阻吓的尝试，都没能阻止民众上街表达愤怒。而土耳其政府尽管披上保守但温和的伊斯兰教外衣，并煽动相当一部分国民心中的新奥斯曼帝国情怀，也最终无济于事。但作者认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最近发生的政局变换轰轰烈烈，但从长远看未必是最有意义或最重要的改变。现在断定埃尔多安的政治生命正走向终结为时过早，但土耳其可能比阿尔及利亚更接近一种名副其实的政治逆转。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将要为您播报新闻内容之后，还将为您安排了今日经济公民论坛和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美中交恶之际，美国的华人的自救之道。欢迎收听。
由于中国大国崛起后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美国进行渗透和侵袭，并且把美国的爱国华人作为配合中共侵袭美国的第五纵队，使得美国不得不对中共展开全面反击，甚至不排除美中两国终有一战。500万美国华人受爱国华人的拖累，处境越来越艰险，此时便应寻求自保自救之道。美国接收世界所有国家的移民，来自共产国家的移民无不反对他们祖国的专制政权。越南移民没有亲河内派，统统是反河内派；古巴移民没有亲哈瓦那派，统统是反哈瓦那派；早期的苏联移民也统统是反莫斯科派，没有亲莫斯科派。唯有中国大陆移民截然分成亲北京派和反北京派，亲北京派异常嚣张，闹腾不休，使得美国人误以为所有中国大陆移民都属于为中共专制政权服务、仇美反美的群体。因此，美国华人为求自救，首先必须举起反共的旗帜，让自己与亲北京的团体和人士切割。他们应该多去参加华人社区举办的诸如纪念六四、反对中共践踏人权、声援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活动，而不可再参与颂扬中共的罪恶，诸如十一国庆、七一党庆、唱红歌、纪念红军长征、支持武统台湾之类的活动。但这很难，中共政权是世界上唯一不但迫害政治异议人士，而且迫害他们的家人，不但迫害海外政治异议人士，而且迫害他们国内亲属的邪恶政权。中共的恐怖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华人的每个角落。 但这种恐惧必须摆脱，不然你就无法与爱国华人切割，你就一辈子匍匐在中共的恐惧中，把自己与美国爱国华人绑在一起，成为他们的随葬品。与爱国华人切割后，美国华人最彻底的自救之道便是让自己回归中华民国。在美国的500万华人中，不觉处境艰险的是那些台湾移民。随着美台关系一天天热络，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移民越来越友善。在美国受到政府与民众信任，进入国家政治与经济高层的华人，大多数是来自台湾的移民，绝少来自中国大陆。近来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等多项有台法律，未来美中交恶，美国政府一定会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拥护中华民国的华人加以区分。这就告诉大陆华人，赶快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中华民国。而且美国华人应该知道，华人能够大量移民美国是得益于中华民国。1882年美国国会曾制定排华法案，是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国家。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访问美国，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赢得掌声四起的演说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下，国会废除了排华法案。近日，美国爱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纽约开会，发表声明谴责在美华人被认定是潜在的叛徒、间谍和外国特工。有网友在网上留言称，是不是应该先谴责中共往美国掺沙子渗透美国，然后再呼吁美国公正对待呢？吃美国的饭，偷美国的粮，砸美国的锅，不抓你抓谁？由此可以想到，当此美中交恶，美国华人处境艰险之际，每位华人都不能不做出选择了，是幡然醒悟，走出恐惧，自保自救，还是任由百人会这类的爱国华人把自己带进大灾大难。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全国大辩论落幕，今天法国总理将公布国民的心愿是什么？欧洲议会选举在即，欧盟警惕假新闻。葛恩被股东撤销了日产董事会的资格，20年的辉煌合作画上了句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带着“一带一路”的计划前来欧洲，欧盟悲观弥漫。贸易战谈判第9轮结束，中美都说有进步，但是仍然没有具体的结果。香港64纪念馆遭到恶意的破坏，支联会称不会被吓到，誓言如期4月26号重新开门。美国智库9号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应邀通过视讯发表演讲。下面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这是本次节目的第一个专栏。
各位听众，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上个月宣布，它分别与中国及比利时的企业合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2.5亿欧元的合同。这是根据法国新工厂网的报道指出，这些合同都是有关在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进行的经济计划。中国有一个具备野心计划，将珠海大湾区造成一个新的美国硅谷。这项宣布的时机点也正逢几天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往法国访问的时候宣布的。3月22号，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宣布在中国大湾区获得2.5亿欧元的合同，而苏伊士在中国的分公司 Suez NWS 获得这些合同，包括有经营废水处理、垃圾再利用、 价值处理。这项消息的宣布也是在令人玩味的时机，巧遇的时机宣布的。而这项大计划也是今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的一个热点题目，这也是一个期待很久的计划，也就是中国要打造一个连接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规模巨大的技术研发、金融和创新的中心。其实中国当局的这项计划是打造一个特大城市，好能够缔造出如同美国谷歌、苹果及脸书等大科技公司的硅谷来相较量。某些人士分析指出，根据该计划，每个城市将侧重一项强项，例如香港将侧重金融业，澳门侧重旅游业，深圳侧重创新和技术，广州将侧重成为门户和物流的中心。未来苏伊士中国子公司在广东珠海高栏港的工业区的一个石化公园将建设经营一个处理工业废水的工厂，这个工厂将有能力每天处理 2.5 千立方平方米的工业废水。在30年当中进行的这项投资计划金额将高达2亿欧元，这是苏伊士集团公报中说明的。这将可以在进行废水处理之后，在这个石化园区的工业的排除废水处理以及再度使用，如此一来可以保存该工业区的水资源。至于在澳门，苏伊士与比利时的合作公司 Waterloo 合作，替中国的一个卫生设施工厂来进行现代化的作业工程，以后它每天将可以处理144000立方米到204000立方米的废水。这个合同在4年半中投资4650万欧元，其中有2330万欧元属于法国苏伊士的部分。根据一些欧洲企业战略咨询公司业者指出，中国必须努力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因为目前中国的劳力成本不断的上升，而这项计划将可以推动该区域下阶段的发展，例如制造电动车、金融服务业还有通信业的发展。由于目前中国的外资逐渐在减少当中，而这项计划也同时可以推动该地区的投资来弥补缺块。根据专业人士分析，如果这个巨型计划能够克服障碍成功落实，结果将可以把相关城市连接起来，例如已经建成的55公里长的港珠澳大桥，它把广州、深圳和香港连接了起来，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其他连接上的大挑战工程项目有待克服。一家亚洲咨询公司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才会将是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因人而导致的政治层面及社会层面遇到的挑战都不可小觑。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中国网络世界的审查和监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步步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无限大地扩展了言论空间，也为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挑战。计算机与网络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大大缩短了信息渠道。为了有效地控制舆论平台，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撰写的《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详细地剖析了中国网络世界的监控和审查制度，并揭露了相关措施引发的一系列冤案。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潘先生您好。
你好刘芳。
中国最早推出了怎样的网络监控和审查手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公安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国家安全部就着手建立强大的中国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重要的是金盾工程和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系统目的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其功能包括语言识别技术、自动监听电话对话、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建立了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建立了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信系统等。当时中央提出要创建一个对因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2003年9月，金盾工程启动，用于监控网络部分的功能是监听、截断、复位、审查中国公民的网络活动。监听电话、蓝牙传输、无线网络，强制使用某些所谓的过滤软件，直接侵入了公民的桌面文档进行监控，并要求软件公司提供软件使用中的记录，比如 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上传的聊天记录，并扫描用户文件。金盾工程从2003年启动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大陆96%的人口的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12.5亿人的资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同一时期，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公安部合作建设了防火长城系统，民间俗称防火墙等。这是一种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网络安全系统，是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集合。防火墙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网关上的通讯，对认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中国网络审查监控广泛，对政治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适的内容的网站，均会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被要求自我审查、自我监管乃至关闭。故防火长城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和过滤中国境内外网络的信息传递与互访互动。防火长城与金盾属于两个系统，泾渭分明。防火长城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相当于网络海关的作用。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作为侦查取证之用。习近平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请您谈谈何谓中国式网络审查制度。
近20年，中国政府通过金盾工程和防火长城等技术手段审查与监控互联网，并通过了多部法律以审查网络。自2000年以来，曾公布超过60余个条例、规定、法律等文件，比如公安部的33号令、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这些称为法律的文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争议问题，根据这些颁发的法律法规，被禁止的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延伸到政治诉求和公民运动，归纳为：一、未经许可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二、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四、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五、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七、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信息的；八、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九、宣传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十、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十一、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12、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13、煽动非法集会、集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14、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15、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等。中国政府防范的核心的目的是中国政府所指的三股势力，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势力、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以及宗教邪恶势力。公安部和国安部还对待特定人群实行网络监控，并在后台阻断敏感人士的网络通信。
在网络监察机制的严密监控下，信息媒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中国政府监控和检查网络在制度上层层设立法规、条规、条令，动辄以重刑高压，在技术上呢，以停顿工程与防火长城等大数据库设置密不透风的网络栏栅，在机构上由中共中央的网信办和国务院设置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的网络安全保卫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各地方省市州县也都设立了相应的网络信息管理机构。这还不算，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全民皆兵，依靠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从2006年5月起，各省市有关部门开始招募网络评论员、舆情员，也有称网络监督员。大陆网民呢称网络评论员为五毛党，讽刺网评员每发一帖能挣5毛钱。五毛也被称为网络水军，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利用业余时间监察网络出现的所谓不文明行为、违法和不良信息，即使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不定期参加会议等方式向相关单位提出监察意见。如今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上的应用，一方面体现科技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人的管控更为严密了。中国人已经习惯自己成为透明人，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等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中的视野当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张塑料卡片，所谓的社会保障卡，上面记录了所有的个人资料。这样发展下去，科技到底会把社会带向何方？
您在书中呢谈到网络冤案问题，这些冤案最终是否得到了解决？
据统计啊，因从事互联网活动而被监禁的中国人最早是2001年，他们是黄启林、海等，至今已达数百人之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占有很大的比例。从单一案例来说，可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比如笔会前会长刘晓波因网络联署08宪章，提出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自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因他被长期的监押折磨，在刑期即将结束时不幸辞世，这能说是得到了解决吗？还比如高宇案，高宇是著名自由媒体人，是专业记者、报刊与网络专栏作家，3次因推动新闻自由而获罪入狱，最后一次因披露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获罪入狱，一度还胁迫高宇在央视镜头前认罪悔过，一审遭判刑7年，二审中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改为5年，剥夺政治权利年限仍是1年。经高宇本人申请呢，根据医院证明文件，因高宇患有严重疾病，法院决定对高宇准予监外执行。最近中国的两会期间，高宇遭遇警察的全天候监控，他的自由仍令世人担忧。还比如刘艳丽等这些新案子，刘艳丽因博客携手与网络评论获罪，是典型的网络冤案。刘艳丽女士现年44岁，原为湖北荆门市建设银行职员，网名叫拽拽重出江湖。她关注弱势群体，发起组织网友寻找救助遭遇不公垂暮之年的抗战老兵等。网名已经告诉世人， 路见不平不公，再出来挥笔相助。2009年以来，刘彦理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文征伐时弊，抨击当权者的专制腐败，触怒了有关当局，多次遭遇传唤骚扰。2019年1月31号，湖北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审理刘彦理涉嫌寻衅滋事案。起诉书列举刘彦理自2010年以来的29条网络言论，指控这些言论涉嫌寻衅滋事罪，完全是以言治罪。中国不实现宪政民主、自由新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就不可能兑现，而网络冤案就不会终止。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展望中国新闻媒体未来数年的发展前景。
独裁统治的特征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国家只能有一种声音。中共建政后，党天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种声音，信党。第二个特征，严谨言论、出版自由。古往今来，专制体制如出一辙。从秦始皇的文书坑儒，以至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均是因言而获罪，被迫害的都是文人书生、知识精英。只有结束专制政权，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春天才会到来。因言获罪与专制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权的延伸物。专制存在一天，因言获罪就不能杜绝。中国要实现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共一党执政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新闻媒体宣传信党，只有结束了中共的一党统治，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才会达到这一目标。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中要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罗拉编播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年36岁的钢琴音乐演奏家朗朗，从3月29日发行《朗朗钢琴之书》专辑。这位来自中国东北的年轻钢琴家，在成为世界超级钢琴演奏明星之后，通过基金会向儿童普及古典音乐教育，传播他对音乐的热爱。钢琴家朗朗最新出版的钢琴书收集了29部乐曲，汇集了朗朗从孩童时代开始演奏的钢琴曲目。在这部专辑中有脍炙人口的经典钢琴曲，如德彪西的《月光》和《致爱丽丝》等，也有包括一些现代的经典作品，如大家熟悉的法国电影《艾米丽·布兰》中的音乐插曲，更有一些各国的民谣，如瑞典的《伊穆·里姆丽娜》和中国的《茉莉花》等。对于这部书中的音乐选择，朗朗表示，我在演出的途中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民谣，这些歌曲如此优美，而且民谣音乐也显示了不同的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朗朗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谈到，自己从2岁时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到了5岁后开始对古典音乐发生兴趣，随后他跟其他音乐老师学习，稍大后他离开东北去北京继续学习音乐深造。朗朗在回忆到这段童年生活中表示，这些音乐老师和父亲一样，对他要求非常严格，有美好的记忆，因为他学习了古典音乐名曲，让他体验到音乐中的美，但是也因为当时的老师的教育方式给他过大的压力，曾经让他对演奏钢琴曲产生了动摇。幸亏朗朗当时的朋友和一位卖瓜人给他继续学习下去的勇气。朗朗在15岁那年离开中国，去美国继续深造学习， 也是为了避开当时在中国学习钢琴音乐的压力，也开启了他的新的钢琴演奏学习生涯。朗朗说，他出版这部钢琴书就是要鼓励其他人学习和弹奏钢琴，而且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练习钢琴曲中理解作品，演奏中获得享受，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风格特点，保持孩童的天真。朗朗呼吁家长不要对孩童在练习钢琴上有过大的压力。朗朗在与索尼签约后，刚刚与著名的德国留声机音乐唱片公司签约，其唱片的销售量在全球达到上百万张。朗朗属于全球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为英国的女王等众多音乐迷演奏，也与世界顶级的指挥家和管弦乐团合作。对于一些评论批评朗朗过多参与广告演奏和他在演出中有时候表演过头的指责，朗朗回答说，作为一名音乐家，最重要的是进行音乐表演，其他的都不重要。朗朗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的形象大使，他还在2013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指定为和平大使。他现在专注全球推广音乐教育，他在巴黎与音乐学院的孩子们互动交流演奏钢琴的乐趣。朗朗还通过自己国际音乐基金会筹资，用于支持年轻的音乐家演奏学习，激励孩童们学习钢琴。朗朗认为，音乐演奏让生活更加美好，音乐可以治愈创伤，让大家交流、团结和激励，音乐鼓励我们积极向上。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音乐家朗朗推出音乐书，感谢 Fanny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的法国全国大辩论落幕，总理菲利普今天将公布大辩论的民意分析报告结果，但是大部分的法国民众对民意能够得到真正的回应表示怀疑。欧洲议会选举五月底将举行，目前欧盟警惕假新闻的干预。葛恩被股东撤销了日产董事会的资格，20年的辉煌合作画上了句号，葛恩时代也就此落下帷幕。中国总理李克强持一带一路前来欧洲开欧盟和欧洲的中国的峰会，但是欧盟目前悲观情绪弥漫。贸易战的谈判第九轮已经结束，中美都说有进步，但是仍然没有具体的结果出炉。美国智库9号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座谈会，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应邀透过视频发表演讲。香港六四纪念馆遭到恶意破坏之后，智联会表示不会被吓到，而且誓言将如期于4月26号重新开放。十个美加华人团体敦促香港政府撤回移交疑犯的修例，他们指责这个修例威胁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听众朋友，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小山播报新闻，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的歌名叫做 Revue， 我看到了，歌曲是由 Homeo、Elvis 和 Angel 共同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posé dans un canapé roule hashish. Télé full HD, tout le monde est assis. Je regarde la télé, je me rends compte que la vie s'affile. Un jour j'aurai des gosses, faudra protéger ma fille. Ma sœur a mis sa voix sur la prod, ça me calme. Papa écoute le son avec le sourire. Maman écoute le son avec le casque et le mal s'évapore. Ce qu'on voulait pourtant cacher. Chérie, s'il fallait se taire, alors j'ai vraiment tout gâché.